在这里问候大家主日平安。
平安。
好，我们低头，我们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聚集啊，让我们在你的殿中一起来赞美你，也一起的来称颂主你的名。我们今天也打开你的话语，也一起的来学习。主啊，我们求你的灵感动在我们当中，我们求你来帮助我们，无论台上和台下，主啊，赐给我们平静安稳的心，也加添我们的力量。当我们聚在一起的时候，主啊，你的话语就赏赐在我们当中，使我们的生命因你的话语得长进。主啊，感谢你，求你来保守我们下面的时间，除去一切的搅扰，让我们在你的殿中有更美好的相聚。主啊，你的灵也自由运行的在我们当中，感谢你，我们将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门。
好，那大家知道今天这个主日是什么主日吗？这个主日可能有点困难哈。那大家可能不知道这个主日是什么，但下个主日是什么主日呢？下一个主日是什么主日？
三三的
啊。下个主日是宗旨主日是吧？宗旨主日。那宗旨主日的下个主日是什么主日？
复活
啊，复活节主日啊，这个我们都知道啊。那今天是什么主日呢？那等一下我们看啊。所以我们说宗旨主日也好啊，复活节主日也好啊，这两个主日呢可能是我们啊比较熟悉的哈。所以啊，今天跟大家分享这个题目呢，不是跟这两个主日是有关系的。那我选用的是啊创世纪第22:1-14。那这个题目呢叫把你的儿子献为燔祭。那为什么要定这个题目？为什么要选这段经文啊？那根据以往哈，我会按照一卷书一卷书跟大家分享。那当我看教会的这个年历哈，叫节期日历的时候，我发现今天是一个很特别的主日。那而且下一个主日是宗旨主日，再下一个主日是复活节主日。这两个主日的信息呢，我们称之为哈，都叫做命题作文啊。你一定要想跟这个主日是有关系的哈。因为复活节主日我不能讲圣诞节的信息，对不对啊？所以啊，我想如果再开卷书来讲呢，那要过两个主日之后啊，再跟大家学习一卷书的第二课。所以我想那就看教会的节期哈，年历上写的是哪一段哈，是哪个节期。所以呢，那今天这个主日呢，我们说在这段时间里哈，我们叫做大灾期。所以这个大灾期指的是什么呢？也叫做大灾节哈，或叫做预苦期，或叫做四旬期哈，是基督教啊基督教教历上的一个节期。那四旬呢，顾名思义哈，是多少天呢？40天。那么40天呢，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算的呢？是从叫做圣灰日哈。那圣灰日呢，也是教会当中一个节期了哈。那今年的圣灰日呢，就是2月14号星期三，那这叫做大灾期哈，开始，这是第一天。那么结束是哪一天呢？一共有40天哈。那在40天当中呢，要除掉这6个周日，所以呢，那算40天的话，就到3月30号。大家可能3月30号不知道是哪一天哈，那31号是哪一天呢？是复活节哈，所以这个就知道了哈，就是复活节的前一天哈。所以2月14号到3月30号这40天里面，称之为大灾期哈，或者叫做四旬期，都是同样的意思哈。所以我们说今天这个主日呢是受苦的主日。那从本主日开始呢，将要走向受难周的这个深刻的忏悔期啊。所以这是一个大灾期当中的一个主日哈。那我们也看到在这段时间里面要做什么呢？那按照教会的传统哈，那在这段时间里面，教会会专注于耶稣的受难、耶稣的死亡、耶稣的复活。那么也利用这段时间可以在神面前我们要悔改、自省、祷告进食有些神的儿女会除掉一些不良的生活习惯，然后呢培养新的生活方式等等哈，这些都是在大灾期当中 很多人比较重的这个节期的时候呢，就会做这些事情哈。那我们知道，新教的一些教派呢，有的时候确实不太注重这些节期哈，注重什么呢？比如说很多时候比较注重一些比较重要的节期哈，比如说受难节啊、复活节啊、圣诞节啊，这对我们来说是比较大的节期哈。那之外的一些，比如说圣辉日啊。等等一些其他的节期呢，我们就没有那么看重了哈。那我们知道，在这个大灾期当中哈，这个主日呢叫做受苦的主日，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主耶稣的时代那些人们哈，他们并不认识主耶稣当时来的这个使命，因为主耶稣基督他是神的儿子哈，他是新约的中保。那主耶稣的死就为所有失散的上帝的儿女，使他们可以聚集到一起，成为神的儿女，来到神的面前。这就是主耶稣基督他为我们成就的救恩，让每一个信靠他的人都可以做神的儿女。所以当我翻看教会的节期的时候啊，那今天这段经文就排在第一位啊，所以我就选了今天的这一段经文哈。这段经文是什么呢？就是亚伯拉罕献他的儿子以撒的故事。所以按照以往呢，我们学习完约拿书哈，我会跟大家学习下一卷书啊。但是我想，如果今天讲了第一课之后啊，大家至少都两周三周才能知道第二课，可能前面我们就忘了差不多了哈。所以我看节期这段经文排在第一位哈，那我就把这段经文拿出来和大家一起来学习哈。所以这个故事呢，对我们信主有些年数的基督徒来说哈，可能并不陌生。就是亚伯拉罕把他的儿子以撒要献为燔祭，这是不是他自己的突发奇想呢？不是的，这是神给他的一个命令，神叫他这样去做的哈。所以这件事情对亚伯拉罕来说哈，是他人生当中一个很重大的、很艰难的一个抉择。但是我们也说呢，这个是亚伯拉罕他一个信心的巅峰哈。等一下我们就看到哈，亚伯拉罕真的是一位很有信心的人哈。那大家现在能看到屏幕上哈这一行字哈，本来呢这个是我定的题目哈，但是我考虑到如果把这个题目放在程序单上哈，我估计一行是放不下了哈，要放两行那又不太美观哈，所以我就把题目浓缩了一下。那放在那个投影幕上呢是没问题的。把你的儿子献为燔祭，那这个你是谁呢？是亚伯拉罕。那这个儿子是谁呢？是以撒。那我们看到这个儿子是什么样的儿子呢？这个儿子是不是亚伯拉罕不喜欢的儿子？
不是。
不是啊，这个儿子是亚伯拉罕所爱的。那这个儿子是不是亚伯拉罕众多很多儿子当中的一个呢？我看当时的情况下把以实玛利赶出去哈，家里继承亚伯拉罕产业和继承神祝福的就是这个儿子以撒。所以可以说也是他独生的，这个儿子是他独生的，也是他所爱的，把这个儿子要怎么样？要献为燔祭，是有很大的挑战哈。好，那我们首先来看哈，那这件事情呢是什么呢？是神的一个试验。所以把你的儿子献为燔祭呢，我们首先看第一点就是经受来自神的试验。圣经在创世纪22:1就告诉我们说，这是以后，哪些是以后呢？就是我们知道哈，上帝让亚伯拉罕说哈，他要百岁的时候呢，要生一个儿子叫做以撒。那么当以撒渐渐长大以后呢，亚伯拉罕就要打发他的之前比以撒稍微大一点的孩子哈，以实玛利哈，是这个夏甲所生的孩子哈，要把他离开这个家庭。那么亚伯拉罕就在家里面的唯一可以称得上他儿子的，那这个就是以撒了。这个儿子是凭着应许生的哈，这个儿子是他真正的儿子，是可以承受他产业的，是承受上帝祝福的这个儿子。那有时候也有以实玛利嘛，那以实玛利已经被赶出去了哈，因为他不是神所应许的哈，他也不能承受上帝的亚伯拉罕的产业。所以这些事情以后，我们说在亚伯拉罕的家里面承受他产业的，按照应许说生的儿子就是以撒。那 神就要试验亚伯拉罕，试验亚伯拉罕哈，所以就呼叫他说哈，那亚伯拉罕就说哈，那我在这里。那神对亚伯拉罕有个什么样的指令呢？就是把他的儿子哈，我刚才也说到，这个儿子是他独生的儿子，是他所爱的儿子，要把这个儿子带到山上去，要把他干什么？要献为燔祭。我们说这件事情，从圣经看哈，我们知道这是个什么呢？是个试验。因为第二十一节就讲到说哈，神要试验亚伯拉罕。那有人就会问了，那神为什么要试验亚伯拉罕呢？难道神怀疑他吗？难道神不知道亚伯拉罕啊到底是怎么样一个情况，然后神要试验他一下吗？我想不是哈，因为我们的神是全能全知的神，他知道过去，他也知道未来。神是全能全知的神，神要试验亚伯拉罕，不是因为神不知道不了解亚伯拉罕的光景，乃是说神要试验亚伯拉罕一个原因是要让亚伯拉罕自己去检测一下他自己的信心，他自己的顺服，那个真实的境况到底是怎样的。而且经过这个试验之后呢，也让他的信心能有一个很大的提升。所以我们说哈，那个很多时候我们常常以为说我们是很有信心的哈，我们的信心可以到达一个程度，但是其实当我们面对一个真实的挑战的时候呢，我们才知道有的时候呢可能并不是那么一回事哈。所以我记得那时候读神学院的时候呢，很多我们神学院同学我们都毕业之后都有一个这个愿意顺服神的心智哈，我们就说哎呀，神你不管差遣我们去哪里我们都愿意哈，去非洲啊，去偏远啊，去很荒凉的地方我们都愿意哈。但是其实后来到我们很多同学在回想走过的路，我们就发现其实我们当时是有那个信心哈，但是真的是如果神把我们带到那一个在我们看来很荒凉哈，那各个方面对我们来说给我们很大挑战的地方，其实有的时候人并不一定每个人都能受得了哈。所以有的时候呢，我们说我们自己觉得说哎我们好像还不错，但是当事情临到我们的时候呢，就能检验出来说我们的光景到底是怎样的。没有事情临到的时候都是好的，但是一有事情发生呢，就显出我们里面生命光景到底是如何的。所以在我预备这篇信息的时候呢，我就想到弟兄姐妹，在圣经里面曾记载的一个人叫做彼得。一提到彼得，大家觉得彼得一个最大的失败是什么？
三次不认主
哈，这个仿佛他的一个失败软弱的一个标签了是吧。那我们看到当耶稣当年跟门徒们说说今夜你们要为我的缘故跌倒了，因为经上记着说我要击打牧人，羊就分散了。那么当他们听了耶稣说完这句话之后，彼得怎么说呢？彼得说众人虽然为你的缘故跌倒我却永不跌倒。那耶稣又说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今夜鸡叫以先你要三次不认我。那彼得怎么说呢？彼得说这不可能的他说我就是必须和你同死，我也总不能不认你。但其实我发现又再次读这段圣经的时候，我发现不仅是彼得这样说圣经告诉我们说当彼得说完这句话之后后面还有一行字叫做怎么样，众门徒都是这样说。什么意思？不仅彼得这样想，众门徒说我们也是这样的，我就是和你同死，我们也总不能不认你但是弟兄姐妹，你会发现当耶稣钉十字架，耶稣被抓走之后，门徒们的表现怎么样？哇，这个软弱的这个非常的厉害，是不是？耶稣当时所说的就怎样在门徒的身上就表现出来了。要跟主站在肩里吗？没有，都逃跑了所以我们看到弟兄姐妹，当一些事情真实的临到我们的时候，才显出来说我们的信心，我们的顺服，我们的跟随主的情况到底是怎样的。所以这是神试验他的一个目的。那还有一个目的是什么呢？就是要让亚伯拉罕的信心成为后人的榜样。当我们今天读亚伯拉罕的故事的时候，我们相信大家一定会被他的故事所感动。当我们看到亚伯拉罕他愿意把自己的儿子献在那个祭坛面前的时候，他愿意去把儿子杀死，但是神的使者干预他没让他害这个孩子。我们看到神给他的一个预备 在耶和华的山上必有预备，这是我们每个人啊，也给我们一个信心很大的提升哈。所以试验的目的，弟兄姐妹，不是去捉弄他哈，不是捉弄亚伯拉罕，而是让他借着这件事情，使他能够品格得到提升啊，借着这个事情呢，使他的灵命得到成长，使他的生命也能够得到长大。所以我们看到在约伯记里面哈，那这里就讲到，他说然而他知道我所行的路，他试炼我之后，我必如精金。要变成精金就需要怎么样，需要去炼了，如果不炼的话就没有办法得到这个很纯的这个金子哈。同样呢，我们看到在彼得前书里面也讲到，他说叫你们的信心既被试验，就比那被火试验仍能坏的金子更显宝贵。被火试验，有些金子还是会坏掉的啊。那但是信心怎么样，却更加的宝贵。你得到这个信心之后呢，你就能够在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得到称赞、荣耀和尊贵。所以我们看到这是什么呢，这就是试验。试验，当信心被试验之后就显得非常的宝贵。当人被试验之后，人的灵命会得到成长，当试验之后，人的信心可以成为别人的榜样。所以神也常常呢借着试验临到他的儿女哈，那为的是使他的儿女能够生命得长进。所以很多人说啊，神的试验，神为什么要试验呢？其实又想一个很有一个比方，可能差不多哈，就是我们每个人去读书的时候，大家都会面对着一个什么呢，就是要去考试，对吧？大家读书的时候害怕考试吗？然后我读书的时候最害怕考试了，为什么？因为学习成绩很不好啊，那每次一考试就非常的紧张，然后很羡慕那些我们今天称之为叫学霸的哈，就是说哎呀，看人家好学习又不是很累的，然后学习成绩总是排在前面的同学，那哎呀，我就想哎呦，什么时候也能像他们那样哈，因为成绩呢就不是很好哈，每次考试呢都非常害怕。但是大家会发现哈，考试对学生来说重要不重要？绝对重要。重要体现在什么地方呢？经过考试呢，你能知道你有什么地方是不足的。那学校也经过你的考试呢，说啊，你通过这个考试，然后你可以进入下一个班级哈，可以进入一个更高的等级。这是考试的目的。今天神试验我们，很多时候弟兄姐妹就是这样。那很。神带领我们在这个试验当中，让我们生命得长进，让我们可以从这一个起点啊，进到另外一个更深更丰富的那个生活当中，这就是神试验的目的。所以今天纵然我们有的时候很多时候害怕考试，但是考试呢是对我们是有益处的哈。那今天有试验临到我们呢，也是让我们的生命可以得长进，让我们可以进到更丰盛啊一个更好的一个环境当中哈。那在亚伯拉罕他得到这个命令之后哈，我们看到这个命令呢是一个蛮有挑战的，因为要把他的儿子献在神的面前。这个从理智来说，从情感来说，都是让人很难以接受的，而且超乎一般人的信心。弟兄姐妹，在这个之前，在亚伯拉罕之前是没有人这样做过的，把人当为反祭献出来的，没有这样去做的。而且呢，我们看到这件事情哈，亚伯拉罕把自己的儿子要献为燔祭的事情，你可以想想，这是他独生的儿子，对他来说呢又是非常宝贵的。而且呢，我们看到这个儿子呢是从神而来的这个应许的儿子，将来要承受产业的，哇！如今要把他献为燔祭哈，我们可以想想，从我们人的理智上哈，从我们的情感上，各个方面来说，我们都是很难以接受的。我相信我们在座做父母的哈，我们对自己的孩子都是非常的爱惜的，啊，不管我们的孩子怎么样哈，那他优秀也好，或者是他不是那么优秀也好，我们都非常爱我们的孩子。那我就记得啊，大概前两周吧哈，那我带我家两个孩子在我们那个公寓楼下哈，结果呢，那我们家那个小的哈，那个一个姐姐一个弟弟哈，那个弟弟呢发现一个好玩的一个好玩的方法哈，什么呢？他就是把一张纸哈，一张很长的纸啊，这个拿在手上，然后就跑哈， 一跑的话呢，这个纸就可以就像旗一样，就可以飘起来啊。哎，他说的这个是他发现的这个一个很好的玩法啊，他就拿着这个去跑，结果呢，找一个有一个拐角，那边我们正好有个路口，我因为他跑得很快，我的后面是走的，我跟姐姐就走在后边，结果走个拐角，他跑得快就走到那个路口那边去了，那我不知道哈，我看他跑到那边去了。我就赶紧去喊姐姐，我说因为我身上还有拿其他东西啊，我说你快去，我说你弟弟跑到那边去了，如果那边来的车，我说他如果那就很危险啊，我说你快去把他叫住啊。结果姐姐跑过去了，因为我到那边呢，姐姐就哎，她说太危险了。我说什么事情呢？她说刚才一辆车啊差点把他撞了。啊，我说因为我没看到那一幕哈，那姐姐就跟我说，她说一辆车要从那个路口转到另外一个公寓里面去，就我们隔壁那个公寓，转到那个公寓里面去。他说弟弟跑在前边，他说他没有看到那个车，那个车也没看到他。姐姐跟我比划，他说就差这么大的距离，他说就把他撞到了，我把他喊住了。他说那个车里的人就吓了。我说车呢？他车跑到那边去了，然后看到那个车停在很远的地方。然后姐姐跟我说，他说他们是两个就是年纪蛮大的老人家开的车哈，他说他们可能没有看到，他说我赶紧喊，然后跟他们挥手，他们就把车停住了，说没有停住的话，他说就把他撞倒在地上了。那我听了当时我觉得非常的后怕啊，所以后来晚上祷告呢也非常的感恩，我感谢神的保守，如果真的是发生事故呢，那个就会有很多很麻烦的事情哈。那所以我们看到哈，我们的孩子那我们都是非常的爱惜的。当亚伯拉罕他听到神给他这个命令的时候，把他的儿子献为燔祭，这还不是受伤的事情哈，是要把他儿子杀掉。那亚伯拉罕怎么样呢？亚伯拉罕知道这个事情是出于神的，而且这个命令也是非常清晰的。弟兄姐妹，神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神的道路也高过我们的道路。当我们知道说这是出于神的，这也是非常清晰的，神的命令就是这样的，那接下来在乎什么的呢？在乎的是我们要如何的去回应。所以来自神的事件是这样的，神的命令是清楚的，神的这个事情也确实是出于神的，那我们要怎么回应呢？那我们看第二点啊，就是顺服与信心的回应。顺服与信心的回应，我们一起来说吧。来，预备起，顺服与信心的回应，这就是亚伯拉罕的回应。他有顺服，他也有信心哈。当亚伯拉罕听见这个事情之后，这个命令之后哈，他就带上清早的时候就带上驴哈，两个仆人和以撒，背好这个柴，往神所指示的地方去。亚伯拉罕没有半句怨言。他没有说哎呀这个儿子是我很宝贵的这个能不能以后再有儿子，我再把儿子献上哈，没有哈，也没有跟神讨价还价，没有抗拒神的命令，他就立刻行动，他没有拖延。所以圣经上说他清早起来哈，便照着神的吩咐去了，按照神的吩咐就出发了。所以在这个路上我们也看到亚伯拉罕没有怨言，也没有说向神祷告说神啊你能不能考虑一下哈，能不能换一个儿子哈，以后有儿子我再这样做哈，没有啊，神你能不能收回成命，不要给我这个命令。我们看不到亚伯拉罕有这样的祷告。虽然这个儿子是亚伯拉罕所喜悦，说他所喜欢的，而且这个孩子呢对他来说哈是非常重要的，但是神说要献上的时候怎么样，他就献在神面前，没有任何的这个迟延，没有任何的讨价还价，没有任何的怨言，这就是信心，这就是顺服，这就是一种奉献，或者说我们这是一种完全的奉献。我们记得在圣经里面哈，在马可福音第14章里面记载着耶稣哈有一次在西门的家里面坐席的时候，有一个女人呢拿着一玉瓶的珍贵的真拿拿香膏来，做了一件什么样的事情呢？他就把这个香膏打破哈，这个玉瓶打破，香膏流出来，把香膏浇在耶稣的头上。 哇，我们看到这个女人她是叫什么名字呢？虽然这里没有写她叫什么名字，但我们看圣经的背景啊，上下文我们知道她就是马大的妹妹哈，玛利亚。所以玛利亚就把这个香膏哈，就膏在耶稣的头上。但是我们看到弟兄姐妹，每次当我读到这里的时候，我都会有个感触是什么呢？就是玛利亚做的这件事情合不合乎主的心意？合乎的。但是他做完之后，是不是别人都给他拍手，哇你做的太好了，给你点赞，是不是？没有啊。这个下面就我经文没有都放在上面哈。那当时呢，当玛利亚做完这个事情之后，那些人周围有几个人哈，心里面很不高兴。你看很不高兴怎么说呢？他说这个香膏呢可以周济很多穷人，为什么要做这样的事情呢？所以弟兄姐妹一定要知道哈，每次当我做这个时候，我都会有感动，是什么呢？就是当一件事情做在主的心意之上的时候，不见得所有的人都会给你拍手鼓掌。玛利亚就是这样。那我们也会想到哈，很多时候我们会啊，在神面前我们一起聚会，一起来敬拜神。我们想到有人会说，哎呀，何必每个星期都敬拜神呢？何必每个星期都要在神面前去聚会呢？啊，我每一天都敬拜神，我每一天都聚会，每天主都与我同在。所以有的人就说哈，当说这样的话的人呢哈，说这样的话的人哈，一般都是星期天不去聚会的人哈。就我平时我也聚会，我也敬拜哈，我为什么一定要星期天去聚会敬拜？玛利亚就是这样，他愿意奉献给神，他愿意把这个至贵的、最好的拿出来奉献给神，就是一瓶至贵的真拿达香膏。这个香膏值多少钱呢？圣经里告诉我们说哈，值多少银子啊？30两银子。很多时候我们不知道哈，这个30两银子是什么样的概念？当时的工人一天的工资呢，就是1000银子。那么30两银子是多少钱呢？差不多一个人一年的收入，这我们就知道了哈。我们一年的收入大概是多少？那这个玛利亚就是哈，把这个香膏就值这么多这么贵重的香膏就浇在耶稣的头上。那么这个香膏还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呢？就是呢，这个香膏是给他自己做嫁妆的。少女呢，他们会积攒钱财哈，然后呢，钱攒到一定程度上呢，他就把这个去把这个去买一瓶啊，这个很贵的香膏，那为的是出嫁的时候来预备做嫁妆的。但是玛利亚把这个很贵重的香膏就浇在耶稣的头上，这件事情得不得耶稣的称赞呢？耶稣大大的称赞他，因为玛利亚他把最好的奉献给神，他把他挚爱的也奉献给神，他完全的献上，他不丝毫的为自己留些什么。另外一个人，我们不知道他的名字，我们只知道呢，圣经说啊，他是一个穷寡妇。这个穷寡妇他的奉献是多少呢？2个小钱，跟那个香膏比啊，要差的很多。那我们看到这个穷寡妇投了2个小钱，当时投钱的时候，耶稣就说哈，你看啊，说这个寡妇所投的比众人所投的更多。在这之前是有很多财主往里投的若干的钱，耶稣没有管，耶稣没有纪念。但是这个寡妇投了2个小钱，耶稣却算得非常的清楚。耶稣说哈，这个穷寡妇投的库里的比众人所投的更多。那耶稣的算法是怎样的呢？耶稣说哈，他们都是自己有余投在里头的，但这个寡妇是自己不足，把一切养生的都投上了。弟兄姐妹，两个奉献进行一个对比。我们说奉献神看重的是什么呢？我们说奉献多少是一方面哈，神更为看重的是对比一下哈，是为自己保留了多少。当你奉献了多少，你为自己保留了多少。玛利亚和这名无名的寡妇的奉献哈，他们都是奉献他们所有的。这个寡妇是把自己所有的养生的都投上的，玛利亚也是把自己至贵的这个东西哈，也都奉献给主的。但是弟兄姐妹要跟大家分享的是，他们的奉献的数目不是我们要去模仿的，但是他们的奉献所显示出他们对主的那份敬畏， 对主的信号，对主的爱，对主的信心，却是值得我们学习的。所以树木不是我们去模仿的，但是他们对神的感恩，对神的信号，对神的爱，这是我们要学习的。因为圣经告诉我们说，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也在哪里。神看重我们这颗心，那么神看重我们这颗心，借着我们的奉献表露出来，我们的爱神，我们的感恩，我们对神的信号，通过奉献可以表露出来。神喜不喜悦人的奉献呢？有的时候喜悦，有的时候不喜悦。什么时候不喜悦呢？大家看马拉基书第一章第十节，在这里我们看到哈，神说甚愿你们中间有一人怎么样，关上殿门，免得你们突然在我坛上烧火。什么意思啊？就是把殿门关上，你们不要在这个坛上献祭了。啊，献祭不好吗？神为什么要这样说呢？神说，耶和华神说，我不喜悦你们，也不从你们手中收纳供物。神还不喜悦。那么为什么呢？是为什么发生这？神说要这样去做呢？为什么神不喜悦人的这样去献祭呢？为什么呢？我们在第八节就能找到答案啊。第八节说什么？责备那些祭司啊，就是他们哈、啊，将什么样的献为祭物啊？瞎眼的，还有什么？瘸腿的，还有什么？有病的，哇，把这些怎么样？当祭物献给神。所以神说怎么样，你不要说把这些献给我了，你就是把这些献给你的省长，你的省长不喜悦你吗？他能看你的情面吗？就是能施恩给你吗？能给你恩典吗？都不会的。那你为什么把这些献给我呢？所以百姓啊，这些祭司他们把这些献上的时候，神就不喜悦。神说怎么样，看第十节哈，关上殿门，不要在我坛上再烧火，在献祭哈，我不收纳你们的供物。这因为什么？他们所献，他们不是因为没有能力去献，而是因为有能力，但是他们却把这些瞎眼的、瘸腿的、有病的、这些不好的怎么样，献在神的面前，是神所不喜悦的。所以我们看到亚伯拉罕他的奉献是一种完全甘心乐意的奉献，是把最好的献在神的面前，是不为自己保留的奉献。同时我们也看到在雅各书里面也讲到哈，说亚伯拉罕哈，他是怎么样，他有信心，他也有行为哈。亚伯拉罕的行为怎么表现的呢？就是他把他的儿子以撒献在那个坛上。所以今天我们说我们有信心，但是有信心怎么样，也要有什么，有行为。所以信心跟行为呢，就像一个人的我们拿铜板哈，那个硬币哈，那两面哈，那一面这样，一面是那样哈，两面都很重要，信心很重要，行为也很重要。所以我们看到亚伯拉罕他因着信呢，被试验的时候就把以撒献上，那么这个就是神所喜悦的哈，因为他献的是自己独生的儿子。那么我们也看到亚伯拉罕他信心体现在哪里呢？就是他以为神还能叫人从死里面复活，他也仿佛从死里得回他的儿子来哈。所以亚伯拉罕所信的是那叫死人复活、使无变为有的神。亚伯拉罕的信心体现在什么地方？就是他当时他觉得说，我要把我的儿子奉献给神，这是神的命令，这是神给我的话，那我就去做。那么儿子死了怎么办？怎么办呢？亚伯拉罕有信心啊，他信心怎么样？他说即使以用我们这 两段经文哈翻译出来，大概意思就是说，亚伯拉罕所信的，我信神是怎样的呢？即使我献了以撒他死了，那我也相信神会叫他从死里面怎么样复活。今天我们看圣经的时候呢，我们今天会有这样的信心哈。但是弟兄姐妹，当时对亚伯拉罕来说，人死了就死了，没有之前是没有人复活的。那亚伯拉罕的信心非常宝贵，很大的信心就体现在这里，就是他信以撒虽然死了，但是神也会叫他从死里面复活，这是多大的信心啊！所以他的回应是什么呢？ 有顺服，也有信心的回应。今天信心对我们的生活来说重要不重要呢？也很重要。每一天我们的生活都离不开信心哈。比如说我们早上起来，我们要去刷牙哈，有没有信心呢？你也要有信心。为什么？你对牙膏会有信心哈，因为你不会去检测一下牙膏里的成分，它到底是不是牙膏哈。你挤在那个牙刷上，你就要去刷牙了。今天你来到教会里面，我们一起聚会，有没有信心？你坐在椅子上，没有哪个人说我把椅子翻起来看一看，这个椅子到底结实不结实，能不能承受我的重量？有没有人这样做？没有。我们对椅子有信心，我们一下子怎么样，就坐上去了。所以当别人告诉你说这个椅子可以承受你的重量，你可以坐上去，你有信心你就坐上去了，这个是什么？这个就是信心哈。那么不信表现在什么地方呢？如果说同样是一张椅子，别人跟你说你这个椅子可以承受你的重量，你后边有一张椅子你可以去坐了哈，把你的眼睛蒙上，说你后边有一张椅子可以去坐了，那么你信不信呢？你很相信的时候你就会坐上去哈。那当你不信的时候会怎么样？你会用脚去踢一踢那个椅子，到底有没有这个椅子哈。这是表明说什么呢？你的信心里面有怀疑的成分。那么同样哈，那么你说后面有没有椅子我不知道哈，我用手去摸一下，我摸到了呢，这个才表明是有的。这个信心是什么？是有感觉的成分啊，要加上证明，我有感觉好才可以哈。那么还有一种不信是什么呢？啊，我虽然眼睛被蒙上了，但是呢我的信心哈，我信心我要用把这个蒙我眼睛的布呢，我掀开我看一下，我后面到底有没有椅子哈。这个信心是什么？是要加上眼见的。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我们行事为人是凭着信心，不是凭着眼见，那不是真正的信心哈。在我们每个星期天早晨9点的成人属灵学当中哈，我们在学习约翰福音第9章里面曾记载了一个故事。那么这里讲到呢，所以耶稣呢当时遇到一个生来就瞎眼的人，那耶稣就医好了他，所以耶稣就用什么方法呢？吐唾沫和泥在这个瞎子的眼睛上，然后告诉这个瞎子说，你去到西罗亚池里面去洗一洗。他一去洗呢，他回头就看见了。我记得我跟大家学习的时候，我跟大家说哈，我说这个瞎眼的人是一个很有信心的人，也是一个很顺服的人。为什么呢？你可以想象哈，当耶稣吐唾沫和泥抹在他的眼睛上的时候哈，然后告诉他说你去洗。这个瞎眼的人他没有说你是不是在捉弄我呢？哎呀，我怎么知道我洗了就一定能看得见的呢？而且从当时那个圣殿的边上哈到这个西罗亚池至少有600米的距离，对于我们正常人来说可能还没有什么太大问题，但是对一个瞎眼的人来说怎么样，这段路是不太好走的。但是他很顺服，顺服耶稣的话，他一去洗回头怎么样，一去洗回头就看见了。所以弟兄姐妹，如果他不行动，他不去顺服耶稣的话，他的眼睛就不能看得见。所以弟兄姐妹，我们看到什么呢？一个信徒他属灵生命的成熟度啊，这个基督徒他属灵的生命是否成熟，就看什么呢？他对神的旨意是不是顺服的，他是不是愿意为顺服去付出一些代价，那么这个我们就可以看得非常的清楚。所以呢，一个基督徒他灵命的成熟，他一对神的旨意一定是顺服的，有一些代价呢他也是愿意去付上的。那我们看了呢，这个是经受来自神的试验，我们也看到了顺服与信心的回应。那么最后一点呢，就是经历来自神的预备。亚伯拉罕把这个柴放在他儿子身上哈，然后他们就一起走。这个以撒呢就说啊，父亲啊，那亚伯拉罕就说啊，问他，那我儿子在这里啊。这个以撒就问他，他说，那火和柴都有了，燔祭的羊羔在哪里呢？亚伯拉罕很有信心啊，他又说，他说，神必自己预备燔祭的羊羔。这个很不容易哈，你需要有这个属灵的眼睛，要有极大的信心，才能看得见。他说神必自己预备这个燔祭的羊羔。所以到了那个地方，我们看到 不仅我们说亚伯拉罕是非常顺服的，在整个故事当中另外一个非常顺服的人是谁呢？是以撒。对，你看以撒是多顺服，是多顺服的人。以撒我们说当时他不是一个，这个时候他已经不是一个小孩子，为什么？他绝对不是那个我们说可能十岁以下的孩子，绝对不是。为什么？因为他可以背柴的啊。有时候他可能就是那种啊十多岁可能那种啊二十来岁啊这样的啊，有这样年纪的孩子了啊。所以到了那里啊，你看把柴放好，以撒去啊就躺在那个柴上。以撒有没有挣扎？有没有反抗？有没有逃跑？没有，是非常顺服的。大家不要忘记哈，神的这个命令是给谁的？给亚伯拉罕的。有没有告诉以撒？
没有。
但是以撒呢却非常的顺服他的父亲。那我们再往下看呢，当亚伯拉罕这样做的时候，那天使就干预哈，就说怎么样，你不要这样去做哈，因为我怎么样，我现在我知道你是敬畏神的了，因为你没有把你的儿子留下不给我。所以亚伯拉罕他经过了考验，他称得上是信心的伟人，他得到了上帝极大的祝福。所以后面我们就看到说亚伯拉罕得的祝福啊，不仅他自己得祝福，那他的后裔和地上的万国都要因为亚伯拉罕而得福分。哇，这是很大的福气哈。所以经过试验之后就得了什么？得了祝福。所以就想象哈，弟兄姐妹，当你经过考试哈，你通过考试哈，你拿到那一张证书之后，你会不会很高兴啊？很高兴哈，哎呀，哦，之前的付出哈，有了回报哈，都很高兴，对不对？那亚伯拉罕怎么样？也得到祝福哈，得了神大大的祝福。那神怎么给他预备的呢？预备那只什么羊羔哈，预备那只羊，那只羊就脚被挂在那个小树当中哈，那就把这个羊把它拿过来哈，献为燔祭，代替他的儿子。所以那个地方叫做什么？我们常常会说哈，叫做耶和华以勒。耶和华以勒就是什么？耶和华必预备，在耶和华的山上必预备。所以我们也看到哈，在整个这个过程当中哈，我们看到说在耶和华的山上必有预备。在乎什么呢？当人听到神的命令，人去以信心和顺服去回应的时候，那么就必有神的预备。那么有时候没有神的预备呢，可能时候还没有到，或者是怎么样，还没有到神所指定的那个山上。你到了那个山上才有预备。你看这个羊是挂在哪里的？是挂在那个祭坛，到那个山上指定的那个地点。如果你没有到达那个地点，那个预备还没有到。当你到了那个地点呢，就到那个，你就会看到神的预备。所以当我们凭着信心去跟随神，就顺服神的时候，那么我们也相信神一定会为我们预备所需用的一切，来成就神他美善的使命。那我们说我们今天学的这段经文哈，就讲的是亚伯拉罕愿意把他的儿子奉献听从神的话，听从神的命令。我们也说呢，以撒呢就是基督的预表。你看有些很相像的地方哈，为什么？以撒是亚伯拉罕的独生的爱子，基督呢神的独生爱子。以撒背着柴上摩利亚山哈，那你看以撒整个过程啊，他就是你看是一个应该是很大的孩子了哈。然后呢，主耶稣基督怎么样？背着十字架上加略山。还有很多相近的地方哈，我们再看。那以撒顺服不顺服啊？没有反抗，没有逃跑，没有质疑啊，没有说哇不要这样做哈，非常的顺服。主耶稣基督呢也是顺服以至于死哈，都是这样哈。那么以撒也好，基督也好，都是怎么样？成为祭物要献在坛上。但是以撒呢，我们说仿佛是从死里复活。以撒有没有死了？
没有，
没有死，他仿佛哈从死里面复活。那耶稣有没有死？耶稣真的死了，耶稣真的是为我们死了。耶稣死了，但耶稣也怎么样？从死里面复活了啊。所以以撒是怎么样？仿佛从死里面复活。我们说他没有失去性命哈，没有在那个时候丢掉性命，没有被他父亲杀掉哈，他仿佛是从死里面复活了。但基督呢是真的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从死里面复活了。那么亚伯拉罕他经历的丧子之痛啊，我们可以想象 自己亲生的父亲要杀掉自己所爱的那个儿子，那个是非常的非常的残忍的哈，是一件非常那个害怕的事情哈，让他非常伤痛的事情哈。请坐，弟兄们，简单一下。那亚伯拉罕在经历这个丧子的之后，很想心里面是非常的痛的哈。那么父神呢？父神也经历丧子的痛，因为神所爱的儿子主耶稣基督被钉在十字架上。所以我们就从预表来说哈，那以撒是影子，那这是影子，实体是谁呢？是基督，基督为我们成就了一切，成就了这份救恩。所以在这个故事当中，我们看到当亚伯拉罕经受 来自神的这个试验，把他所爱的他独生的儿子献为燔祭哈，那他就以这个顺服和信心来回应神的这个试验，神的这个命令。那么跑过来到后来我们看到什么呢？他就经历了来自神的这个预备。所以我们看到亚伯拉罕因为相信上帝必亲自的预备这个羊羔哈，那我们也相信说就这预表了主耶稣基督的救恩，因为耶稣基督也是为我们降生，走上十字架的道路，受死复活升天哈，他为我们预备这样的恩典哈。所以我们知道马上我们就进入受难周了哈，那在这个日子里面我们也要纪念，也要思想啊，神借着他的爱子在耶稣基督里面为我们所成就的这份救恩。所以弟兄姐妹，今天我们说你和我们愿意像亚伯拉罕那样去回应神的爱吗？我们愿意去完全的信靠上帝，把我们自己最宝贵的我们献在神的面前吗？同时我们看到从属灵的角度来说哈，我们都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我们都是亚伯拉罕的后裔。那么亚伯拉罕他有信心，他有顺服，他成为多人的祝福。那今天呢，我们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我们是不是我们也要有信心有顺服能够走这条信仰道路的时候，让别人可以因着我们得到神的祝福。所以在大灾期哈这段时间当中哈，也预备我们的心与主耶稣基督哈，我们看马上进入受难周，我们看到主耶稣一步一步的走上十字架的道路，他为我们受死，耶稣的死是没有罪的那耶稣的罪他是他担当我们罪，他是无罪的，他担当我们的罪，为我们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他从死里面复活，胜过死亡，胜过黑暗，胜过罪恶，胜过撒旦的权势。所以盼望主今天带领我们，让我们领受神的救恩，也活出神的救恩，以爱以信心以顺服来回应神给我们各样的恩典。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谢谢你施恩拣选我们，让我们成为神你的儿女，我们何等样的有福气。主啊，我们谢谢你让我们今天有领受了你的救恩，我们做神的儿女。主啊，愿主你也带领我们走这条信仰的道路，让我们能够以爱以信心以完全的奉献在主面前来回应神你给我们的恩典。主啊，你带领我们，让我们在信仰生活当中为主做见证，也成为更多人的祝福。感谢你，我们这样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们。